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大家，也谢谢教会能够有这样机会，让牧师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感谢主。特别在主得胜的日子当中，让尤其是在今年2021年，我们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月那我们就能够彼此的在主内彼此的分享，我们感谢主。那我想我把我的PowerPoint 可以把它分享出来哈。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的，可以的。
好的，好。那我们就先一起祷告。爱的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众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时刻，主啊，我们一起的来向你敬拜，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虽然外在的环境仍旧非常的艰难，但是主啊，你仍让我们能够有自由，在你面前向你来敬拜，倾心吐意。主，我们向你来感恩，谢谢你。主啊，也将以上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当我们每个内心里面，主啊，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的心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鼓励，并且我们愿意遵行在主你的道中。谢谢主，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那我想在从去年疫情以来呢，相信我们都深受各方面的影响无论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上也好在我们工作上，在家庭方面个人身心情绪我想几乎没有什么不受伤。聚会没有办法实体聚会，都是在这个疫情以来的受到的影响。所以好不容易呢，我们终于熬过了2020。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懂，以为只要熬过去了就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但呢，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们2020是熬过去了但是呢，踏进了2021年呢。似乎怎么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甚至对我们来讲情况更糟糕。来拿到一到现到三月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我们过去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当中，我们赵弟兄，我们有个在医院工作的赵弟兄，他如果来参加祷告会，我们都顺道会问说，哎呀，现在呢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了解一下那是的紧张的状况。虽然当时呢好像风声鹤唳很恐怖，但是呢在至少在我们群团罗长在医院的 ICU 跟疫情有关的好像都还好很多有三个啦四个啦，大部分都差不多两个左右。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虽然我们都已经开始呈现了一些疫情的倦怠症刚刚还没聚会之前，大家也在谈，然后谈打疫苗的经验谈，然后疫苗也开始陆续在施打了。但是呢，现在呢医院却是怎么样，呈现出爆满的状态，所以这也让我们更加处在一种备战的状态当中。相信呢，当我们常常为我们所遭遇的这个疫情祷告的时候，哎呀，我们常常就会说，哎，这个是。主灵的征战，不可否认的我相信在这个疫情所引发的各样的层面都有魔鬼撒旦可以下手的机会，甚至呢他本身可能就是始作俑者，似乎呢是当我们说哎呀，当我们遇到一些不顺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攻击，甚至呢与我们作对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呀，我们正在面对我们说哎呀，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但是呢疫情还没有来之前，难道我们就是天下太平的状态吗？ 如果我们按照刚刚读到的保罗教导的经文，以及我们实际的信仰的经历，圣经似乎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说遇到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挑战的时候，我们才身处于属灵的一个征战的状态当中，而是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向这个世界来宣告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时刻起，我们就已经是进入到了属灵征战的一个战场里面，我们立即呢就成为了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战战的一员，就如同整卷以弗所书他的信息里面所说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活在耶稣基督的特权跟奇妙当中。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从我们的关系，夫妻、父母、子女、主人、仆人，说这我们用现在的话语，老板、雇主，甚至跟社会之间等等的各种不同关系领域，就是要活出与这个属神儿女特权有相称的生活。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来了，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并非就立即的被提到一个完美没有任何罪恶堕落的那个新天新地里头，而是在这一个充满会朽坏、罪恶势力始终虎视眈眈、蓄势待发的世界当中，而我们要在当中能够活出以弗所书所展现出那种理想的异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呢是那一种逆流而上的这样的历程，就好像十三节圣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十三节所说，好在磨难的日子，它的意思呢，如果在圣经新译本就这样翻译比较好，他说在邪恶的世代甚至我们可以说，无论我们自己是感受到或者是没有感受到这些的征战，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活出基督，其实我们其实呢都是处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哎呀没有啦，就是你讲错了，我们现在天下太平当你有这样的感受感觉的时候呢，这反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警讯什么样的警讯，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出了什么问题居然能够跟这个邪恶的世代一起共舞。所以呢，因此呢，我想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以弗所书最后的一个总结陈词也是对于我们一个末了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激励，就是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甚至面对魔鬼的挑战，我们的真实的身份就是要如何的把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活出来的一位属灵的战将。所以我想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从这一段保罗很激昂的幕后的劝勉，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应该在如何在这个世代当中，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很称职的属灵战将。首先呢，对于这个时代的属灵战将，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首要的任务呢，就是要认清我们的战场跟敌人。我想对于一个在战场上的战将，如果搞不清楚我们的战场还有我们真正的敌人，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呢，在十二节这样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里保罗很清楚的界定说，我们这些战将，我们真正的战场是那属灵的战场。或许我们的眼睛会看到事情，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个外显的现象，这个并不是征战的本质。真正的本质是在于哪里呢？在于那些看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在那些看得见的，而是在那些看不见的恶魔。 这些外显的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事情属血气的人，只不过呢是一个被他们拿来使用的工具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会战败，那是因为怎么样，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弄清楚魔鬼在这些的征战当中他一贯所用的伎俩。在十一节下半节说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点明了魔鬼他真正的手段不是好像我们在看那个武侠片好那个武少什么武功的，好是像你像名字打拳脚，他这个真正的手段是什么呢？魔鬼的真正手段跟在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以计谋用策略用战术为特征的一种搏斗。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策略谋略的战争，而这个伎俩呢，从古至今啊，魔鬼是最厉害的，他最高超的就是用诡计、用计谋，而且呢，都往往得逞。当他去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圣经用什么字来形容他？圣经用诡诈来形容他。因为魔鬼他并不是说拿一把刀啊架在那个啊夏娃的脖子上，强迫他去吃，你给我吃，你给我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啊，魔鬼是怎么样？透过分散、分化啊来转移夏娃的焦点，从是否顺服神为他们的好处着想的这样的命令，把它转移、分化到什么？哎呀，是神故意的啦，啊。就是上帝怕你可以跟他一样了，所以呢，让人怎么样对神产生了不信任，以至于呢，当亚当跟夏娃他们所犯罪的时候呢，他们所犯罪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心甘情愿去犯的，心甘情愿去犯。所以当亚当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果也是心甘情愿去吃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也是用同样的伎俩，他只要能够分化耶稣跟天父之间的信任，这场战役呢他就得胜了。但是感谢赞美主，魔鬼却在这场战役当中失败了。在犹太人流传的一个小故事当中呢，有一段这样说，他说有两个人啊在马路当中中间争论，争了不久呢，那其中的有一个人就开始骂对方，啊，就说你妹妹是一个淫妇，哎呀，这句话呢，这个控诉可不得了了，啊，但是呢，被骂的那一方呢，却怎么样，闭着嘴不吭气，啊，好像有听或没听到一样，都没有在意的。那在旁边呢，看不下去的人的另外一个人，第三个人，他就讲了，就跟那个被骂的人讲了，说，哎，老兄啊。你没搞错啊！啊，你妹妹都被人侮辱了，你都不在乎吗？啊，那这个被骂的人怎么说呢？他说：“当然了，我没有什么好在乎的啊，我根本就没有妹妹嘛。”那这个第三个人呢，转头呢，听到了就转头就问，就像那个骂人的讲了，他说：“哎，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而这个人根本没有妹妹，你干嘛怎么骂他？啊，什么说他妹妹是一个淫妇？”那这位骂的人怎么讲呢？他说啊，哎呀，这个啊，一点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这件事情呢，只有他知道啊，你知道，还有我知道而已。但是呢，却还有许多根本不知道内情的人啊，外面这些根本不知道内情的人，他们非常兴致勃勃的在听着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魔鬼玩弄我们的诡计。管他真相是什么，啊，他就是怎么样，要把我们的焦点给转移了，转到谁呢？保罗说，转到血气的人。当我们把矛头转向人，自然而然就忘记了到底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难道会很在意啊这个 A 病毒还是 B 病毒，或者是以 C 开头的那个病毒能造成多大的 威胁吗？魔鬼根本对这些病毒呢，他没有任何的在意的。他这个不是他的策略是什么？他的策略就是要挑起血气，啊，让人把气、把焦点转到人的身上，不但使自己陷入愤恨、陷入仇视，更使得人与人产生纷争。使人与人产生的时候，他就赢了，他完全得逞了。这个战场上，他就赢了这个战。无论是家庭，或者是教会，都是这样子。尤其是属于耶稣基督肢体的教会，更是如此。很多教会的分裂，追根究底，其实呢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呢，魔鬼呢就是利用这些芝麻小事，啊，用伎俩把焦点转到我们人身上，啊，可能哎呀，我们要油漆有什么颜色啦，啊，今年我们的圣诞节啦、感恩节啦，我们要吃什么餐啦，哦，那我们什么？母亲节要送什么礼物啊？对，大家就为这些小事情怎么样，就吵起来了。魔鬼就在当中开始做分化的工作，啊，让我们从彼此的不满，进一步呢彼此开始攻击，彼此的仇视，甚至互相的咒诅。因为分化，我们这个属灵的战将自然而然就会失去了战斗力，溃散，失去了见证神福音奥秘的见证。上帝的道从我们身上当然就是传不出去，甚至还会怎么样，还会绊倒人。这个才是魔鬼的最终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牢牢记住圣经的话，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在哥林多后书第10:3-5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别让魔鬼再次的忽悠我们了。是的，如同刚刚读过的经文，一个战将不能是一个病恹恹软弱无力的，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有必要的兵器。所以呢，一个实战性的属灵战将，除了说我们刚刚讲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战场跟我们敌人之外呢，第二个呢，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领受能力与装备。在第10节-11节这样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说要做刚强的人，啊，中文的语义呢好像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强人，啊，但是我们试着想想看，我们这种默默无闻，啊，默默无名的小卒，啊，连这个看得见的血气之战都没有什么力量了，更何况我们所要面对的是那看不见的黑暗的势力。这里说做刚强的人，啊，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啊，这个词呢是个被动的一个词，所表达呢就是我们要领受，要去依赖，要依靠从神而来的大能大力。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刚强，那是因为我们的神够强，他能提供我们足够的能力，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被刚强起来。有一天拿破仑在遛马的时候，听到有紧急的呼叫声，啊，有人掉进水里面了。啊，这时候拿破仑呢就骑着马赶到湖边，啊，看到一个士兵在水里面浮浮沉沉在那边挣扎，岸上的士兵呢也是惊慌失措，啊，他们大喊，拿破仑就很高声的问他说，你会游泳吗？啊，一个士兵呢就回答说，他只是这样比划几下而已，现在已经不行了。啊，这时候拿破仑就随手拿起他身边的那个步枪，大声的冲着那个落水的士兵说，你还在湖中心干嘛， 还不赶快给我向岸边游上来。才刚讲完这句话，他就朝了那个士兵前面连开两枪，蹦蹦啊！哇，这个落水的士兵听到这个命令啊，又听到这两声的那个枪声，啊，情急之下呢，就朝着他胡乱的划水啊！啊，没过这个浑身像那个落汤鸡的士兵呢，看到这个拿破仑呢，简直是吓破胆了啊！连连拜谢说：“哎呀，谢谢陛下，谢谢陛下啊，谢谢陛下救了我。只是我不太懂啊，我都快要淹死了，你为什么还要枪毙我啊？”那这个时候呢，拿破仑就大笑说：“啊，说傻瓜啊，我不吓你一下，你还有勇气游上来吗？那你才会真的淹死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神提供我们力量啊，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啊，等着从天上掉下来。不是的，神更多的时候，他容许困厄的环境，一些不愉快的遭遇临到，来激发我们向内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来寻求能力，寻求智慧，让我们有刚强来面对我们的挑战。所以除此之外，神不单单提供我们力量，连我们需要的这种装备也是从神而来的，来自于他。所以在这里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里所赐的这两个字呢，在我们中文翻译上面是加上去的，在原来原文里面语义上，原文里面是没有的。那加上去呢，在语义上也没有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呢，这个全副的军装，这整套的盔甲，他所表达的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神的。换句话说，他意思我们要穿戴神所提供属于神的。这里的抵挡呢，跟十三节提到的抵挡、仇敌的抵挡，它不是同一个字来的。这里的抵挡呢，是一个很有军事化的一个意义，表达就是一种占据啊，你要去占领战场上那个关键的位置，而且要能够在这个关键的位置当中呢，发生有效的作用，就是要用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做好准备。所以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里说要拿起啊，不是用手拿起来，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在征战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后面说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意思就是说在已经完成在磨难的日子所需要做的一切的必要的准备，来战胜仇敌。而且呢，还可以守住刚刚所说的那个关键的阵地。换句话说，领受神的装备是包含了我们在事前以及在过程当中直到最后胜利的所有的准备。而这个装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神的盔甲。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所要披戴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不是这个世界的权势，不是这个世界的身份或荣耀，我们要披戴的是什么？我们要披戴的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穿戴神全副军装，就是穿戴耶稣基督，也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出来。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战胜了魔鬼的诡计。这个全副军装，我相信大家很熟。在14节到17节里面包括了真理的带子。这个真理不是什么，不是所指大道理，这个真理呢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本身。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耶稣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另外呢，以公义成为保护我们的心思的铜镜来遮胸，也就是活出有耶稣基督公义属性的行事为人，并以穿着与神与人和好的福音的鞋来遵行神的旨意，用被信心完全浸泡，也就是对主耶稣的全然信靠，这种可靠的藤牌 来抵挡各样的沾着火焰的箭。还有呢，主耶稣的救恩成为我们的思想理性的头盔来保护我们。因为魔鬼呢，最喜欢拿我们的过去，拿我们的软弱来控告我们。因此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已经怎么样，是从罪里面得着了释放了，得到了自由了。所以这以上刚刚讲的五个这样的一个的军装里面的配备，它都是一个防卫性的装备。最后一个呢，是唯一有攻击性的装备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带着圣灵能力的宝剑啊，神福音的道。这个是一把随身的短剑啊，在于短兵相接，在搏斗的时候来使用的。而主耶稣就是一直用神的道、神的话语来击退魔鬼每一个诡计与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些的装备呢是要怎么样，是要从平时就要开始预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平日的时候就要过着披戴耶稣的生活。我们刚刚讲这全副军装是神的军装啊，不是我的军装啊，是神的军装。你等到危急之时才拿来穿啊。我们讲一个，我们如果一句话啊，说你临时抱耶稣的脚啊，我告诉你，这是打不好什么美好的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去适应这套军装啊，这个穿起来很别扭，哎，然后呢，我们被恶者控告到连自己都羞愧得到要死，我们更使不上这把宝剑。为什么呢？正需要神的话的时候呢，却连一句都想不出来，想不起来。那这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战将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准备从战前呢就要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好好的操练，好好的适应这一套神的军装啊，神的军装，一直到这个征战的结束，我们还是穿着的这套军装，站在我们该站的位置上面，好，这个关键的位置上面发挥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影响力。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征战啊，不是你一拳啊，我一脚的征战。既然魔鬼使的是诡计啊，而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有一套好的战术才能够对付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群时代的属灵战将啊，除了我刚刚讲的，我们要认清我们战场、我们的敌人，我们要随时的去领受能力与装备之外，第三个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有制胜的战术与目标。还记不记得刚刚我说过，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透过转移焦点来达到分化，使我们溃散的目的。虽然在第十八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制胜的战术是什么？就是让圣灵带领我们为彼此、为团队警醒不倦怠的祷告。我们要在祷告当中，让我们这个属于耶稣基督的肢体更加的连结。是的，我们是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啊，我们是会有软弱、让邪气一时出头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要很有敏锐的心，我们不要消灭了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提醒跟责备。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也不是我们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在祷告当中不断的为我们的肢体祷告，求主让我们不要被这些捣乱的焦点啊。而且呢，这个祷告要怎么样？要全方位的祷告，也就是随时无论是安静也好，在忙碌也好，我们都能够与神保持沟通联系。因为祷告能让圣灵帮助我们厘清我们的焦点，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尤其当我们面对我们比较软弱的肢体，我们更加用 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换句话说，我们的征战的目标就是能成为称职的耶稣基督的代表，在这个弯曲被扭甚至被捆锁限制的时代，我们不但能够因着披戴耶稣基督活出基督生命的属更能够怎么样成为神福音奥秘的出口。不但是我们今天奥克拉荷马州有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他因为对主的爱，所以呢他对所教的600位的学生呢很有传福音的负担所以呢他就买了那个600个木头的十字架要送给学生。但是呢学校因为不准那你知道美国的情况学校不准在课堂上讲耶稣，所以呢看起来呢这个老师要传福音的机会要落空了。但是这位老师呢他并没有放弃他亲自呢带着十字架跟福音小册子就到这600个学生家庭当中去做探访的工作。之后呢这老师就分享被探访的许多的父母知道说老师是怎么样的关心他们的孩子的时候都感动到流泪。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在这个对福音与信仰越来越不友善的时代，我们很需要如同保罗需要口才一样的祷告，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有创意，让我们能够有效的能够开通传福音的管道，放胆让神的话语可以传扬出去。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这个2021年当中，或许我们同样的也会被困在这个疫情当中，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与大能是不会被困住的，他是不受困的。所以我们要大胆的向主来求求主给我们教会，给我们弟兄姐妹有口才给我们有创意的思维，让我们能够有效的能够传扬福音的机会与方法。就算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去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彰显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像弟兄姐妹，各位属灵战将们，不要再沉睡了更不要被外在的环境把我们给打趴了。纵然我们现在处于各样不同的压力，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当中，甚至有可能我们还是面对意气消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开始，我们要怎么样重振旗鼓，让我们认清我们真正的战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我们不要重蹈失败的覆辙，我们要好好的向神来领受能力与装备，在活出基督上面，我们要努力的预备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操练然后呢透过我们彼此多方的警醒不倦的祷告，不但让我们更加的连结在一起，并且能够在这个新的时代有突破有新的方法，让我们继续的成为神福音奥秘的出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连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的，主啊，当我们一脚踏进了2021年这个新的年的开始，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有许多的挑战，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等候着我们的是再次的提醒我们劝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属灵战将的身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是吧，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个困境，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战场，我们所要面对真正的敌人是谁，是吧，真的有时候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常常的搞错这个战场，我们搞错我们真正的敌人，说我们让我们的当中我们彼此的伤害，说我们伤害到我们的家人，我说我们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求你怜悯这个饶恕我们，说让我们能够从中再一次的，说我们重新的 能够去反省，说让我们重新对焦。今天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所要对付的不是我们周遭我们旁边的人，而是那在邪灵恶者，那种看不见属灵的战场才是我们真正的战场。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魔鬼喜欢用伎俩来分化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团结，让我们更加彼此祷告，让我们更加彼此的为对方，为我们弟兄姐妹来多方的祈求，来守望，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继续为你来发光，好叫我们能够披戴好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如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